你们知道拧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个网友吗？答案是100个。一个拧灯泡，剩下99个呢，去评论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佳期。开春了，天气回暖了，我看房价这两天呢也有点回暖。我周围一些有买房刚需的小伙伴已经开始研究政策和房价了。不过大部分人呢也都只是研究，真筹钱去买的人啊还是不太多。坐我旁边的哥们呢，自从来我们公司啊就嚷嚷着要买房，这都好几年了也没买上。我就问他为啥还没买呀，他说啊，上海的房价太贵了。我说实在不行你就回老家买吧，他说嗨，我老家北京的。这道题真是无解啊。不过呢我也没啥资格说人家，最起码人家还有买房的计划，我连攒钱的计划都没有做好。说到这个呢我挺羞愧的，毕竟工作了这么多年，账户里呢还是没啥钱。他听到了就安慰我说，佳期啊，你也不用自责，其实你也没花多少钱，只是因为你赚的少，所以才感觉花的多。他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啊。其实我过日子还挺精细的，比如说呢，我网购都会用返利公众号丸子150。过年的时候我刚提完现，居然提了1000多。虽然每次还返利的钱不多，但是架不住积少成多呀。还有没关注的朋友们，抓紧时间关注起来啊！在微信上呢，直接搜索丸子150，就是丸子的汉字哈、加上阿拉伯数字150，然后呢就能搜出来一个公众号哈、直接点关注就行。关注完之后啊，记得把它置顶。不管你是点外卖呀、还是网购啊，甚至打车加油什么的都有优惠。我哥呢也用这个返利公众号，他比我会薅羊毛，因为他数学贼好。我一直以为呢他会学理科，结果文理分班的时候啊，他却选择了文科。我当时觉得他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于是呢我就试探着问哥，你选文科是不是因为文科班女孩子多一些呀？我哥说，我没有想那么多，主要是食堂离文科班最近。我哥这个脑回路啊跟一般的男孩不太一样。好在后来呢机缘巧合遇到了我嫂子，俩人顺利步入婚姻的殿堂。不过我哥的朋友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今年都快40了还单身一个人呢。有一次啊他来我们家吃饭，我爸跟人家聊天，聊到这个的时候呢，老头不自觉就开始催婚了。他说，小刘啊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难道是找不到一个好女人吗？小刘说，我找过很多，但是我妈都不喜欢。那你就找一个和你妈一样的女人不就行了吗？找了呀，我妈很喜欢她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嗨，结不了，因为我爸坚决不同意。我觉得他这理由挺奇葩的，他是给自己找媳妇儿还是给他爸妈找媳妇儿呢？他自己喜欢不就行了吗？再说了，很多关系啊都是相处出来的，老公这个角色很重要，婆媳关系的好坏啊关键就看中间这个男人怎么做。有的男人啊就可会传话了，我大姨家的表哥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大姨啊跟他说，虽然开春了，但是咱们东北的路面还是很滑，你让你媳妇儿出门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儿。结果我表哥回去跟他媳妇儿说，我妈让你最近小心点儿啊。你说啥关系能搁得住这么挑拨呀？他还不如不说呢。其实啊，想让关系变好是有诀窍的，你就是多夸奖对方。那么怎么夸能让对方觉得真诚又不做作呢？这方面啊，我的亲戚们就做得挺好。小的时候他们见到我啊就说，这孩子啊长大了一定聪明。长大以后呢，我并没有表现得特别聪明，他们又对我说，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挺聪明的。反正哈、就是现场无法验证的东西就随便夸。这个社交技能你们学会了吗？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啊，态度好一点关系就不会太僵。说到夸奖呢，我现在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。以前有人夸我啊，我会非常的惶恐，说哎没有没有哈、一般一般，哎谢谢谢谢。现在有人夸我，我会说当然啦，确实，大声点再说一遍。不过呢也是要分场合的哈、比如说领导要是夸我，我一般呢都是不接话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不是要背锅就是要多干活，可不能接呀。你要知道啊，职场和日常社交不一样， 职场人呢，你得学会伪装自己的情绪。比如哈，有的时候我同意老板或者同事的看法，并不是真正的同意，我只是想尽快的结束谈话，让他别耽误我下班。你别问我急着下班干啥去啊，我想回家追剧吃薯片行不行？说到这个哈，我前段时间花5块钱抢到了一箱的薯片，昨天闲着没事呢，我就拿了两包，点开一集电视剧啊，我就想边吃边看，结果啊，薯片都吃完了，这广告还没放完。后来好不容易啊，正片出来了，我刚看两个镜头，我爸就凑过来让我教他怎么屏蔽不喜欢的人的朋友圈。我教了他半天啊，教完之后我发现他把我给屏蔽了。你们给我评评理啊，有这么叛逆的爹吗？他小时候不管我就算了啊，我都长大了他还屏蔽我。跟很多人一样啊，我们家呢就属于丧偶式育儿，我爸常年缺席，我和我哥呢就特别的缺父爱。我哥怕他孩子啊走自己的老路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啊，他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，天天啊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辅导孩子写作业。那有孩子的人应该知道啊，带孩子真的挺累的。我哥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送孩子去上学，他去上班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老妹儿啊，你知道吗，作为家长，我觉得上学是另外一种相反形式的绑架，他们让我给钱啊，不然就把我儿子给送回来。我能理解我哥的绝望啊，因为熊孩子有时候确实很烦人。昨天我下班早啊，去学校接的小辉儿，结果都到家门口了，他不回家，非要跟女同学在楼下下象棋。我怕他被拐走了，就在旁边看着。我们家小辉儿呢是会下的，但是那个小女孩啊，基本上就是瞎走。我就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“象哪能走到那儿啊？”旁边的邻居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：“人家几岁的孩子都懂的道理，你都快30了还不懂，知道自己为什么单身了吧？”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啊！这首听起来很欢快的歌曲啊，是来自小辣李佳琦的《洗澡恰恰》。我不知道你们洗澡的时候什么样啊，反正对于我来说，那是我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。我一般呢会放一首歌啊，然后就开始一边冲水一边脑补各种各样的剧情了。比如说啊，我就是那个霸道总裁文里面那个白月光的替身啊，深爱着男主啊，然后遭受各种各样的委屈，一边冲水一边流泪啊，我脏了，哎呦好羞耻啊。是不是很多人都会在洗澡的时候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你们的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？那接下来时间啊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的留言。首先这位呢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，他说听你的节目啊已经8年多了，特别是最近2年感觉自己连歌都不喜欢听了，一有时间呢就听你的节目，开心的时候听，受挫的时候听，上下班路上也在听，没有新节目更新啊就去反复听之前的，从非常六加七啊到人间观察局一期都没有落下过，感谢这一路上有你的陪伴，以后呢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啊。谢谢我们的电子哈，说了这么多我都感动了，月票送了没有啊？下一位呢叫加七180，他说之前我说话都有一股东北口音了，然后现在有点忙没怎么听，现在一听，哎，我怎么突然又感觉我有东北口音了。哎，东北话真的传染性很强啊，之前我们寝室6个人啊，除了我是东北的，剩下都是南方的，结果一学期下来啊，大家都一嘴大碴子味儿。下面呢叫阿斗，他说还记得早些年啊，我骑摩托带着老婆和儿子去看丈母娘，在一条特别窄的小路上刚转过弯道，突然发现对面有一辆卡车开得很快，老婆觉得可能是要撞车了，瞬间就把孩子扔出去了，结果那大车刹住车了，儿子满身是泥从那个田埂边爬上来，一脸惊恐的看着我们。哎，这个防患于未然嘛，是吧，伟大的母爱呀。下面呢叫青春环游记啊，他说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大部分人高考都会失利，创业都会失败，婚姻都会坎坎坷坷，工作都会迷迷茫茫，人的一辈子啊是在和平庸做斗争，所谓成功只是突破了那一段时间的平庸而已，人生的常态啊就是夸父追日一般，永难出头。 你这段话前半段我同意啊，就是大部分人他可能都是普通人啊，这个哪有那么多科学家呀当官的这那的哈，我们要接受自己这人生可能很平庸的设定。但是后半段我不同意啊，什么叫勇男出头啊？你对出头的定义是什么？就一定要像明星一样啊，就是像那帮就很光鲜的人一样才叫出头吗？其实踏踏实实过完自己的一生，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开心快乐健康知足就可以了，这未尝又不是一种成功呢，对不对？下面呢叫 Spate RUMAWA 啊，他说有天晚上啊，我下楼拿快递，看着楼梯太黑了，我就喊我爸说，爹，这道儿太黑了。我爹瞅了我一眼啊，回屋里拿出了白地毯铺在楼梯上说，这下倒白了吧。你爸还挺惯着你啊，舍得把白地毯给你铺在那儿啊。下面呢叫豆豆啊，他说当你去银行取钱的时候都是连号，就说明物价要涨了。当平时爱说话的同学突然不说话了，说明老师来了。当所有人吃完饭不说话了，说明该你结账了。当你中了500万不知道怎么花，就说明梦该醒了。下面呢叫孤芳自赏的小卷头，他说每次别人问我路啊，我都是瞎指的。第一呢是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路，第二呢就是为了给世人一个教训，不要随便相信长得好看的人。下一条呢来自褪色的蓝胖子啊，他说我发现春晚啊真的是办得一年比一年好了，去年呢就比今年的好，前年俩又比去年的好。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看春晚了吧，今年呢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小品，我都跳着看的。我宁愿啊就是第二天我就看一些网上的切片，把那些比较经典的那些好看的节目截出来我去单独看，但是我真的很难像小时候一样从7点多钟就开始期待，一直看到半夜12点以后了，那个真的就是童年限定哈。下一位呢叫鬼鬼木叶，他说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于是呢我就把题目对着天空讲了一遍，毕竟人算不如天算。下一位呢叫 NJ 冷剑，他说朋友告诉我啊，来剑桥划船的时候呢可以给小费，让划船的外国小哥用中文朗诵一遍再别康桥。我十分心动啊，于是实践了一下，当我说再别康桥的时候呢，小哥都没理解我说的是什么，于是我就委婉的表达，有没有那种可以付小费表演的绝活。小哥还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表示之前呢确实有这种事发生，但没问题。下一秒呢他就在我震撼的眼神中缓缓地把上衣给脱了，比划起了他的肌肉。然后呢就光是秀肌肉还有什么别的服务吗？哎，你说到这个啊，之前我去那个武夷山那边有一个景观叫什么来着啊，当时就是坐着那个竹筏，那划船小哥啊就一路带着我们漂流啊，特别逗，就一边划一边给我们讲段子，表演的特别卖力，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，每个人都给了小费。下面呢叫陈露 FM， 他说我认为啊吃芒果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，芒果汁顺着手流下来，脸上啃的到处都是，谁能看到我如此的狼狈呢？那你这偶像包袱太重了，我们在办公室里啥都吃，躺在哪儿都是，谁也甭嫌弃谁啊。下面的叫鱼子寡果，他说我劝朋友啊，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，轮到自己别管，这次一定是真爱。恋爱脑没跑了哈。下面的叫小熊，他说早上到包子铺买包子啊，卖包子的小二竟然直接用手在给我剪包子，姐心里顿时就火了，你咋不用夹子夹呢？然后那逗逼小二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说，没事儿，我不怕烫，谢谢关心啊。下面呢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小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一条土狗叫大黄，这天呢带着我们家大黄在村里溜达，一条恶犬狂吠着从一家院子冲了过来，户主新接的大黄冲上去啊就跟他战作一团，眼看大黄实力处于劣势，我急忙从别人家大门上掰下来一块板子，瞄准对方狗头一板子下去，成功的把大黄给击晕了，后来大黄3天没搭理我。你瞅你这猪队友，你咋不瞄准呢？我就想知道后来那狗咬没咬你吧，他是不是也懵了，哎，我啥时候认识的他呢，他为什么帮我了？ 下面呢叫小小，他说刚才在公园慢跑，一个男的跑到我身边管我要联系方式，我没搭理他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没过一会儿啊，他突然就绕到我前面，一边跑啊一边对着自拍杆上的手机直播喊道，老铁们，这女孩非要跟我处对象，都追了我两条街了。哎，我发现有些搞户外直播的人真的有点过分啊，他也不管你同不同意，然后就把你录入到那个镜头当中了。你说是吧，这那天要是化妆了还好，要是没化妆就、不太行啊，你尊重别人隐私啊。下面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小伙小时候的一天啊，跟他爸说，老爸你能不能不吹牛啊，他爸爸就满脸疑问的说，你老爸我一生堂堂正正吹什么牛啊，你藏在我储蓄罐里面的私房钱是不是被老妈查到了，老爸说，你小子居然偷看你老爸的笑话，我不是想看你笑话，不是看笑话，那你刚才都看到了还问什么呀，你明明只有9块钱，为啥要吹牛说藏了20啊，害得我的钱都被没收了。我发现男人结了婚以后啊，真的这个日子过得就稍微有一点紧吧哈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太太帮你理财啊，确实也挺好，反正我们东北这边普遍都是老娘们管钱啊，你们那个地区是什么，大概是什么个状况呢，大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，就有没有哪个地方的男人不怕媳妇儿的，站出来让我看看。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啊，叫佳期中了8000万，他说年前跟小姨一块去旅游，晚上睡在一个房间里，第二天醒来啊，发现小姨的黑眼圈好重，就问他怎么了，小姨说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睡觉打呼噜就算了，还打得那么个性，每一声呼噜后面还带着尖锐的哨音，就挺利尿的，我这一晚上啥也没干净上厕所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事儿听起来挺有意思啊，我真的很想听听你的呼噜声到底有多特别，这么利尿啊，你有空的时候录一点发给我呗，不是我需要，主要是丸子最近吧 有点不太爱上厕所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儿哈。闲话的宝贝儿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。在微博上呢，我也会定期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呀，还有我的照片啊。好奇我的长相的朋友们，赶紧去关注一下。不是我吹哈，我现在瘦了，我现在化化妆就还挺好看的。好啦，不跟你们开玩笑啦，我是佳期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